对，第四十经是手掌者经，第四十一经也是手掌者经，所以有两部的手掌者经，那都很短哦。然后他们这两部呢，都跟那个真义阿含真知部呢对得上，但是内容就有一点点的不一样。好，比如说这第二部的那个手掌者经哈、哦，你会看到说。他也提到八位成就法，他把八位成就法列出来了，是不是跟刚才的一样？不一样在哪里？你看到哪一个东西不一样？他多了精进，然后多了什么？念、定和慧，有没有？这种组合呢？是真的是比较少见的哈、哦，在佛教的名相里面也没有看过有这样子的一个归纳，这八样里面或者是七样里面，就像刚才信戒惭愧闻思慧，这个很清楚，在佛教直接给他一个名相叫七圣才但是精进念定慧再加上信，其实比较像什么？五根五力嘛，对不对？五根五力的或者是别境，五别境有没有？五别境的数的起比较类似，然后比较类似，但是五根五力比较明显。所以这个是一个另外一个版本哈。但是巴利本就没有，虽然说两部哈、哦、分两部，但是巴利本呢却一致，很一致，内容是一致的哈、哦，就是还是一样七圣才，然后加上一个少欲之珠这样子，少欲啊、哦，就是很低调这样子。好，大概先有这样子的一个概念哈、哦，我们也看一看这个版本啊、哦，他提少欲，然后呢信、惭愧、精进、念、定和慧。为什么说他少欲呢？在第51页，不欲令他知，不想让别人知道他是少欲的，不想让别人知道他是有那个很坚定的信心的，不想让别人知道说他有这种惭跟愧的功德，不想让别人知道他有精进念定慧种种的功德。这种人就是非常低调的，有修行但是不想人家知道的哦，所以才说他是有这个少欲的这样子的一个功德。信呢就是很明显的，就是对如来有坚定的信心不会再随这个外道或者是其他的犯智天魔犯等等其他的这个教法，就是对三宝有确定的信心，很决定的信心。惭，好，刚才我们已经讲过了哈、哦。然后还有愧，因为他知道说，如果今天没有惭愧的话，那么恶不善法就会跟着他这恶法不善法种种的秽污烦恼法都会跟着他，而导致他呢会有恶报所以知道这个是如果没有惭没有愧的话，但是生死的根本，所以他都会培养他的无惭培养他，对不起，如果说无惭无愧的话，就会变成是生死的根本所以他努力的培养他的惭跟愧。那精进我们也常常在讲就是除掉这个恶不善法修诸善法，对，断恶修善就是精进了。念在这边呢就提到了观什么呢？观身，还有内觉是指什么？内觉在这边指的就是感受观感受，然后观心观法所以等于是什么呢？观身、观受、观心、观法、四念住 我跟大家提过吗？所有的法门都是不离开四念处的，应该有吗？哈，我跟大家提过，所有的法门都离不开四念处。那么如果你对感受比较敏锐的，你可以透过观感受下手。所以很多学心理学的人啊，心理啦、辅导啊之类的哦，都对于受跟心的观察都很强烈，他们会很敏锐的抓得到哦，你现在感受是怎么样啊？这个感受要怎么样啊抒发哦？要建立怎么样比较正面的感受啊？但是如果说是一个比较理智型的人啊，比较理智型的，就是科学型头脑的哦，那么他就你跟他讲感受、讲心的话哦，对他来讲，这个是抽象的东西，他抓不到哦。他一定要有一个，你要给我一个数字哦，你要给我一个研究成果哦。要有成果，要有实验哈，可以看得到哈，切切实实听得到的东西，抓得到的东西，他才可以理解，然后呢才可以起修。所以应用这个修行方法，或者是跟人家分享修行方法的时候，真的有时候还要真的要观机斗教，你要看这个人适合修什么，他的性向、性质或者是个性，或者是兴趣倾向在哪里啊？再来就是定啊，定在这边呢，主要是指他培养他的从初禅到四禅的这个禅定啊。再来就是慧。修行智慧呢，观性衰法。性衰法就是什么呢？生灭法。生灭法在佛教里面非常重要，就像我们其实刚才一开始的时候就跟大家提了，我们每一个当下都在生灭当中，那我们有没有看到这些东西，有没有看到自己的这个生灭所以这部经很简单它只是把那些首长者呢，那个身上应该要有的特质呢，就列出来啊。那我们读了这个经过后，我们怎么学习？这个才是最重要的。你要怎么学习？我常说，我们现在的生活模式啊，都很紧张，都很快速，有没有？这个已经是好像被下诅咒这样子，如果有诅咒的话，我们已经被下诅咒，然后我们都不知道，我们觉得说就这样子要快，才是对的，是不是？要快要多，要比别人怎么样，一定要比别人超越，对吗？尤其快，你要快，然后你要多，什么东西你要多，都要多，分数要多，分数要高，要快是啊。比如说人家用一个小时半才做完，考完一张试卷，你15分钟就考完了，然后你就会被大家誉为全世界最厉害的人，马上呢等报，全世界人都知道。所以我们就已经很自然的就已经从小开始懂事以来呢，就不小心就被这样子呢下了诅咒就活在这样子的一个诅咒里面，我们都不知道。诅咒是比较难听了，对不对？如果今天我跟你讲说，哎呀，慢慢来慢慢来，你会怎么样？你心里面会挣扎一下，如果讲得更明显一点，如果今天不是跟你讲，是跟你的孩子讲，你就会更辛苦， 然后呢，可能就会吵，有机会就可能跑来跟我吵了。师父，你教我的孩子要慢慢来哦。那他落在别人后面怎么办？他在这个社会找不到一席之地怎么办？他被这个社会的那一个大洪流哈，不飘到哪里去怎么办？你害死我的孩子，所以很麻烦，很挣扎，很矛盾，不知道该怎么办。但是你也很清楚，你内心里面清楚知道那个是诅咒来的。我的孩子并不开心的，因为我自己走过这条路，我知道的，对不对？你们这边每一个大家都走过这条路嘛，对不对？然后你忽然间发现不对的，然后你才会想说，我要赶快开始放慢。哦，所以很矛盾，很挣扎，不知道该怎么办。哦，所以我只跟大家讲说，好啦，你跳不出这个魔咒齁，跳不出这个诅咒齁。好，你工作，你的学习，你快齁，你多，比别人快，比别人多，没有关系。但是如果你有机会学佛法了，不要只是想到快而已，也不要只是想到多而已。应该要学会什么呢？好好去消化它。我们现在人最大的毛病就是消化不良，然后浪费食物，对不对？吃很多，吃很快，然后没有营养，没有吸收到，然后再还要再补充营养，对不对？我们都是这个样子嘛。但是如果你好好的吃，慢慢的吃，用心的吃，其实你不需要其他东西了嘛。所以我说我们都是消化不良嘛，吃我们都消化不良。现在你吃佛法，当然不是叫你剪下这些自然拿来吃啊，只是你好好的理解佛法，你要记得要消化它，不是累积一堆的。哦，我读过这部经，哦，我读过这名相，哦，我背过七圣才，然后呢怎么样，没了。生死，或者是不要讲生死，然后病一来，这个东西那还是什么东西啊，这已经没意思的东西了，明白我意思吗？他救不了你，不会把它全部烧了，拿去泡在水里面喝了，你也不会好起来啊，病。所以那个时候你会把它放到一边，你根本不会去碰这个东西。所以要明白，但是这个东西是救命的东西啊，你很清楚。你很清楚这个是救命的东西，可是病一来，你这个东西就已经，怎么忽然间好像，这明明是救命的东西，怎么却不能够让我安定我的心？问题出在哪里？问题就很简单，出在你是有吃但是没消化。每次都有吃，每个星期二都来吃，每个星期五又来吃，然后每个星期天又来吃。哦，这劳碌奔波在吃，然后拼命吃拼命吃，没消化。到忽然间有一天身体给你一些心愣了，病了，叮一叮一叮一响了，这个东西怎么变成，这是问题。所以这两部经很简单，你要去消化它，你要把它变成一个活动，你要把它变成在你的生活当中，不要只是哦，我读过这部经啊，终于有星期二的又读完一部经了，就这样就没意思了，把它的关键字拿出来，然后呢去问自己，比如说我今天告诉你七圣才，性戒惭愧闻思慧，这七个东西，最好一个一个把它写出来，哦，然后贴在你常常看得到的地方。问自己，每一天看到它的时候，每一天就问自己：哎，哪一个才是你真正有的？哪一个是你没有的？还是你比较少的？啊，有的你就可能写比较大一点。啊，如果你是写一个圈一个圈一个圈的话，那个大圈圈的有的，信心有很大。什么事情来，我对三宝信心肯定。坚持不动， 哦，不会动摇，还是智慧有。智慧有的话，你对生灭法非常把握得非常好的，即使是一个病人，哦，如果他今天真正有信心、有智慧的话，哦，我们可以来假设一下一个病人，假设一个病人，他什么东西都不能做，连拿起自己的讲义再来想拿自己的讲义来看都没有力了，他只能够静静的。哦，坐着可能吃东西都要人家喂了，病人嘛，他每天看得到的就是那一扇窗，或者是窗外的人家在玩，或者是来往往的那些病人啊，哦，或者是来看病的人。那如果我是这个病人，我如果说今天我有信心，我有智慧的话，我坐在那边的时候，我的心情会是怎么样的？可以理解吗？如果我坐在那边，我一想到这一个部分，我都不敢再想下去了，很无聊欸，很无助，很无奈，就是只能够坐着，然后时间到人家喂你吃还不见得你可以吃，哦，然后你只能够看着那个窗，然后外面就是人家可以动的，可以玩的，可以走的，你什么都不能做，你想拿自己的讲义都拿不起来，你连这个都不敢想的话，那信戒惭愧闻思慧没有一样东西你消化到，想明白我意思吗？你一师父一讲这个例子，你马上想说，哎，信戒惭愧闻思慧，如果在我在那个情况之下，我还有什么东西可以马上可以做？我虽然拿不起讲义，我虽然可能只是等着时间而已，但我可以在那个时候还有事情可以安抚自己，可以做，可以度过我的每一个时间，甚至看着这一个窗，哦，然后我自己一点负面的心情都不会升起的话，诶，这个信戒惭愧闻思慧里面一定有一些东西，某一些东西你已经消化了，它已经变成你的养分了，在滋养着你的生命了。你现在想，你都敢想，你也做了一个预设准备，你会做什么在那个时候？哦，所以世间太多太多这种很无常，哦，你不能够预料的事情会发生。但是这些你今天学了，你不要只是说啊，看了，我累积，其实现在学习不是累积学分的嘛，你们来这边上课都没有学分的嘛，对不对？也没有累积时数啊，对不对？所以不应该在当着就是说，哦，我要完成一样东西，完成怎样，而是要告诉自己，现在我是要消化这个东西，我一定要在我的生命里面去找到，诶，我的信心到底有多强，哦，如果我有机会跟人家分享信心的时候，我会怎么样去谈这个我自己的信心的部分，哦，戒怎么保护我，戒怎么样建构我的一个很安全的这一生此生跟他生，你要去感受到这一个部分，那你才真正消化到，哦，闻还有呢布施，哦，我现在能力在做布施，我就做种种的外在的布施，可是如果说今天有一天我什么都不能做的时候，我还能够做什么布施？你连这个都已经预设了，那这个布施你已经消化了，明白吗？你不只是背名相而已，你背名相的话，你我跟你讲，下个星期我再问你，哦，你已经忘记了，而且下个星期又没有上课，哦，停一个星期、哦，回来我问你，哎，七圣才是什么啊？赶快翻那就没办法，那就等于没消化了，你没吸收到了。诶，一个病人坐在窗旁边，他只能够看着窗，他能不能做布施？他能不能做布施？能吗？可以呀，啊，当然现在大家很理智的想是想得到咯，可以哦，对不对？ 那你要预设咯，你要把它预设到你的身心里面去。但是如果你从来没想过这一点的话，你从来没想过，就是说你没有种到你的齁、哦、那种唯识的角度，你没有种这个种子下去的话齁、哦、突然间发生一些事情的时候齁、哦、你整个人就慌了。整个疑团就这个什么乌云那种迷惑就把你盖住了，你会觉得说我一无是处了。你怎样都想不起你能够做什么。但是你每天都在练习。啊，练习死，练习当病人。哦，然后呢，每一次，我这么糟糕的时候，我这个时候我能够把哪一个法用上来？你都练习在做这些事情，练习在想这些东西。哦，比如说，刚才我讲，我问了一个病人，他能够做什么布施？他能够做什么布施？只要我精神还在，我可以笑，如果我还笑得出的话，OK， 笑也是一个布施。或者是我精神状况还很好的时候，我祝福我身边的每一个人，我看到他们快乐，我就随喜他们的快乐。你在修喜心观，生活当中一直在修喜心观，一直在这样子最最困苦的时候，你都能够提起手掌者的那个喜心观。如果这个种子一种下去，假设我真的发生一些事情，然后什么都不能做，但这个种子会萌芽。你不要那个时候才来想，想不到了，从来没播种，怎么会冒出来？你播的种就是什么呢？如果你向来播的种就是赶进度，你满一堆的种子都是赶进度的，跟修行完全没有关系，跟应对生活的种种困难完全没有关系。然后你会发现啊，冒出那么多棵那些赶进度的树来干嘛？没有作用啊。如果冒出来的是信心，冒出来的是你曾经听闻过的佛法，冒出来的是你还可以做的修行的这些树，那你跟别人不一样。人家会看到哇，这个学佛人不一样，很安很平稳，遇到这样子的事情他还是很平稳。所以这几个东西齁、哦、一定要把它不要死背的哈，而是试着是用心去消化它，问自己我要怎样培养我的信心，我现在的信心有多少哦。如实的面对，然后发现哦，信心才有对三宝才有18现齁、哦、妈咒有98现齁、哦、那如实面对，明白吗？哦，原来我对三宝的信心是这么的弱。哦，如果因为你做种种假设给自己，你就知道了，你就可以测验的出来了嘛。哦，信心是最难培养的，因为我们人哦真的很脆弱。尤其大自然一来齁，我们就垮了。所以如实面对，如实面对，知道自己不足，那你才会更积极的去培养你真正的一个信心。齁，然后世间上有信心用佛法去面对自己的种种磨难的齁，太多太多了，多看这些人的事迹。所以你知不足了嘛，你才会去找这些内容来看。你看哇，这些人哇，在那么困苦的情况之下，他的信心还没有动摇，你自然会去找这些内容，这些人物他会跑出来在你的生命里，然后把你的信心呢慢慢的建立起来。这个是条件是什么呢？你先要认真的去面对你自己不足在什么地方，那些东西他才会跑进你的生命里面来。你没有正视这个东西的时候呢，他不会进来的。比如说我觉得说我自己智慧不够的时候，自然的填补你智慧不足的那些因缘就会跑进来，它会出现。所以首先就是要面对自己，认认真真的看待哦，哪一个地方你比较不足的，你去面对它。那我跟我的佛学院的学生呢，比如说我跟他们讲这个部分的时候，我一样我不会叫他们呢就是死背，我也不会说考试出这种题目，就我也从来没有给考试了哈，是很懒惰的老师这样子。我只告诉他们说 OK， 好，今天我们学七圣财，财就是一个宝物， 那我要他们自己想，他们自己想，用一个形象或者是生活当中的一个情景，哦，代表你这个宝物，你会想到什么？当我们讲信心的时候，你会想到什么？叫戒的时候，你会想到什么？因为每个人的生命经历不一样嘛，对不对？他看到的情景，什么事情会提醒他的信心？哦，什么东西会让他提起？哦，提醒他信心。每一个人用影像去记这个东西，去理解这个东西。那我学生里面就有一个就很好玩了，他就我就叫他们随便画，有画出来啊、哦，信心是什么，戒是什么。哦、不要文字，只要什么东西都可以，画的丑也没关系、哦、其中一个就画了一个猪八戒代表戒、哦、但是他会牢记在他的心里面、哦、因为他记得八戒的故事。为什么这个人叫八戒？因为就是向来不持戒的、哦、所以呢给他一个名字叫八戒。他就用这样子一个猪的脸提醒自己，诶、哦、如果说我的戒没有好好的持的话，我可能会像他这样子哦，就做自己的一个提醒，这样子啊、哦，这个就是一个活动，让他们很轻易的，就是记起来、学起来，把它消化到你的生命、身心里面去。哦，还有五根五力也是一样，五根五力有什么作用？它跟你的修行、跟你的生命什么关系？你看过五根五力吗？你看过吗？它长怎么样的？诶啊，它是怎么样的根？它是大树根、板根哦，长胡须的根还是怎么样的？那在什么时候你看到自己的五根五力？在什么时候？我们已经知道五根五力已经好长的时间了嘞。从你学佛开始，我相信才没学那几堂课够，你就已经开始听到五根五力了，对不对？但有没有问过自己，五根五力在你的生命里面它是怎样的？惨了，它没有对错，但是呢，它就是必须消化而变成你的一部分。哦，比如说什么时候、什么情况之下，你会感受到哇，我的信根很扎实，信力跑出来了，然后信的力量强大到几乎快迷信了。你也知道，这样明白我意思吗？从这样子的自己几乎快迷信了，然后你又怎么样从迷信的自己？包括佛法你也会迷下去的哦，包括某一个出家人你也会迷下去的哦，这个都是信来的。你看到你的信在扎根，在某一个人，在某一件事情上扎根，很好，力量也展现出来了，对某一个人，对某一个道场，对某一个法，你深深的感受到自己的性根跟心力在那个力量在那边，你知道哦，原来那个就是性的力量哦，要迷信了，要迷下去了，不是正信了，已经不是正信，你已经清楚知道这个都要你正念正知，你去消化这些东西你才知道的哦，要明白吗？你单靠背好那个名相哦，你从来没有感受过什么叫做从正性到迷信，从迷信又拉回正性，那种感觉你讲不出来的，除非你去消化过，你经历过，哇，你这件事情几乎快迷下去了，后来你用什么东西把它再拉回来，你怎样平衡回来，你都能够说得出来，那你真正感受过信力多强、哦、信力要怎么拉回来？如果说已经几乎快迷信了，迷一个人，迷一个道场，迷一个法，迷到几乎变执着了，这个都是迷了，信力啦，都是信的力量来的，没有，它没有好坏， 但是你迷下去的时候就会出现一个状况，就是什么呢？别人说的你几乎都不相信了，只有这个人呢最好，只有这个法最好，只有他说的话最对。然后你会感觉到说，别人只要一反他，你就怎么样，你的烦恼也会跟着被挑起来，心力在那边。你信他，信他的话，信这个东西，信得这么深切，你感受到了，哦，原来这个就是信力，信的力量。然后再问自己，是迷信吗？为什么会起烦恼？正信不会起烦恼的哦。正信不会起烦恼的，为什么会我会烦躁的？为什么我信这个道场的东西，我信这些佛法，然后会让我整个人烦躁起来？只要有人影响到我学这个法的事情的时候，我就整个人会不舒服了。正信不会这样子的哦，不然的话它就不叫正信了。这样明白吗？迷禅坐也是一样啊，迷念佛也是一样啊。只要自己没有做到某一个程度的东西，没有达到某一个程度的时候，你会觉得你就很想骂人，或者骂自己，或者懊恼，很生气自己。这里头都有嗔了，有嗔就是有烦恼了，或者是有骄慢，跑出骄慢来，怎么性力跑出骄慢来？我告诉你，如果你看到这些东西是好事来的，真的是好事来的，你看到性力，然后你也看到自己的烦恼心所，然后你一接下去你一再证实什么呢？正性不会这个样子，正性一定是平稳的，喜悦的，法喜禅悦的。然后你下一个念头就会再问自己了，你消化佛法就是要这样子消化，下一个念头你就会问你自己，诶，我要用什么来平衡它？就像我们有时候啊，你们很会煮东西嘛，对不对？那有时候不小心那个口味调得太浓了，你就会想到什么稀释嘛，看怎么样调它嘛，对不对？加什么东西嘛，调整它一下，太偏酸了，好，加点糖变成甜酸甜醋什么什么出来了，你就会把它变嘛，对不对？所以如果信心太强了，变成迷信了，迷了，你要用智慧了，信静念定慧。我以前跟大家讲信静念定慧的时候，我是用五根手指在讲的嘛，对不对？我一直提醒大家，你信根这根拇指跟小指一定是同样高度的，它两个。你没有看过某些人的他的小指很长这样子的，高一点点啊，那还是 OK， 但是他们就是两个就是平衡的。所以提醒你自己，当你发现你的心力很强，某一个东西已经会起烦恼了，然后你就要开始用智慧去平衡回来。你尝试用智慧，到底要用多少分的智慧，怎样去用智慧去平衡回来，这过程里面呢，你就是在消化佛法，你就把你所学的东西呢，在你的生命当中去应用它了。所以信跟慧是这样子，要互相调和。那么精进跟定也是一样，要互相调和。精进就是勇猛直冲的，一直动的，一直动的。动到起烦恼了，动到上身边的人都起烦恼了，那你就要稍微静一下，要静下来了，要有点空间了，要定，要静下来。所以食指跟无名指，一个代表精进，一个代表定。这两个一定要调和。太静了，静到整个人会昏沉，会睡着，会没有动力，完全没有动力，生命里面没有动力，那你要动起来了，你要精进，要调和，用精进来调和它。学佛路上，生活当中，你学了这五根五力过后，在你的生命的每一个当下去感受它，去感受这个，不用五个都拿来感受了，就是今天你一件事情，你就看你的性跟慧它的平衡度怎样啊，或者是你的精进跟你的定的平衡度怎么样。 然后每一样东西每一件事情都可以用念，正念是每一件事情你都一定要有的，正念正知那个当下的心。然后你有时候你不在正念里面的，你很清楚的，诶，今天这件事情我怎么那么思念散乱啊，集中不到我的精神，你就大概知道说这正念非常非常的弱，今天非常非常的弱。所以如果你有写修行日记的习惯的话，修行日记有时候也可以用这样的方式来写，用心锁，用你学习的这些心锁，然后呢在生活当中呢不断去观察，然后呢不断的去感受，哇，佛法在你的生命原来是可以用的，然后你可以看到很多这些自己这个有机体呢在应用着这个佛法。所以这两部经很简单哦，但是要好好的去在生活当中去消化它。所以在生活当中齁，什么东西都可以快可以多，但是修行啊学佛啊，你就不要再给自己快快的这样子不要跟我讲没有时间，这个不在于时间多少的，明白吗？学佛法不在于时间多少，然后累积多少，不是的，是你消化多少。佛法的东西是你消化多少，你用得上多少，那才是有意思的所以学佛的东西，学佛已经不需要再为学分啊，为赚钱啊，那你就要好好的去消化它，让在你的生命生活当中每天去感受它。今天感受不到没关系，继续再体验下去。然后还有就是吃的时候也不要赶要放慢，要好好的消化还有睡也是一样睡眠也是要注重的不要说我睡少少就好了，多花点时间在其他事情上，睡不够的话你的精神身体各方面也会受影响。好，那我们今天还有一部经要看，另外一部鹦鹉经。第几页知道吗？26页。那个鹦鹉又出现了，同一个人哦。我们来看看这次他又问一些什么题目啊？问一些什么问题？这个鹦鹉啊，肚提的孩子啊，鹦鹉哦，鹦鹉莫那，那也是不简单的人物来的哈。而这部经呢，我们在巴利本呢也有相对应的巴利本就是99经，在中阿含就是152经。那第一个不一样的地方就是地点不一样，这是他们第一个很明显的差异的地方其他内容呢都很相近了但是发生的地点不一样一个是在王舍城中阿含的是在王舍城，然后呢巴利本的是在舍卫国，然后奇树吉孤都园王舍城的是在竹林精舍所以地点完全是不一样的地点，但没关系，人物还有内容呢几乎是接近的。那中文的部分呢，有些部分是比较不容易懂，但是呢我们还有英文本呢可以帮助我们做一些理解所以一样，这个鹦鹉呢有一天呢少有所为。少有所为是什么意思呢？有一些事情要忙一些事情要忙，去了王舍城那寄宿在一个居士的家，他来到人家的家，来到王舍城，他就因为他已经感受到佛法的好了嘛那么他就问他第一个，你看他第一个想找的就是说，这边有没有听说这边应该有很多人在学佛啊，有成就的人啊，哪里可以听闻佛法啊？然后让我得到欢喜，让我可以去供养，然后得到欢喜，这样子。这个跟大家很像啊，就是你学佛了，你感受到佛法的好处了，你去到某一个地方你第一个要找的就是佛法。一样的道理。 哦，所以这个鹦鹉呢也是一样哈、哦，他来到王舍城，他在这个朋友的家住的时候，他就问：哎，哪里可以听闻佛法什么之类的啊、哦？那么在巴利本呢，他更提到哈、哦、，I have heard that Savati is not devoid of arahants。他说：哎，我听说哦，你们舍卫城哦，因为巴利本是在舍卫城嘛哈、哦，你们舍卫城哦。不缺少阿罗汉，not devoid， 哦，多的是阿罗汉，可能满街是这样子的意思哦。我听说，所以他就想说，哎，介绍一下，推荐一下，就像我们去旅游哈，哎，哪里有好吃的？听说你们这边拿什么东西好吃啊？然后就叫你介绍，但是他不是问好吃的东西，他是问说，哎，听说你们舍卫城哦，名闻遐迩是吗？哦，远近驰名，特产阿罗汉，就是阿罗汉产量特别多这样子，他就很想去啊、了解哦。他说介绍一下，告诉我在哪里，然后呢，让我可以去那边的顶礼供养、听法之类的，或者是请教他想请教的内容。哦，他说是啊，对啊，哦，还称他为天爱。天爱就是贤者的意思啦，尊者哈、哦，你大概知道说这个就是很尊贵的，非常尊贵的，连天都爱他这样子，哦，对方回答说有啊、哦，天爱是尊称他哈、哦，尊称对他的尊称，然后跟他讲说佛刚好就在这边，哦，哇，他听到佛在这里啊，他就更高兴了，直接问说佛在哪里？哦，我想见他，哦。然后呢，就跟他讲说：“哦，佛在啊、哦，因为这个是汉译本哈、哦，所以他在王舍城竹林精舍。但是如果是巴利本的话，就是在奇树集孤独园啊、哦，奇树集孤独园。所以他一听到说佛在这边了，他就去找佛了啊、哦，直接去找佛。那么也是一样，看到佛，那这边从26页到27页呢，都是种种形容词在形容佛的种种相好之类的哈。哦”他看到以后呢，一样哦，做他一个居士应该做的这些礼仪，然后呢，过后他要请问这个教法了，他要请问那一些问题了，所以他就一样很有礼貌的，欲有所问，听乃感成啊、很有礼貌啊、我想问一些东西，不晓得可以吗？如果你允许的话，我就问啊、佛就跟他讲，哎呀。大概都知道你来的一定要问问题的，你就问吧，哦，知如所问这样子，然后他就直接问了哈、哦。他问这问题呢，你们看得懂他的问题吗？若在家者，他说他听闻，或者是他自己见闻啊、哦。若在家者，辨得善解，则知如法。出家学道者不然。那么佛，你对这件事情看法怎么样？如果你抓不到他的意思的话，你可以看，如果你会看英文本的话，你可以看英文本、哦、The householder 就是指这个在家居士，英文本第四段的部分、哦、成就 accomplishing the true way， 谁成就正确的修法？在家居士、哦、然后呢也成就善法， accomplishing the dharma that is wholesome， wholesome 就是善的，成就这些善法，然后 gone forth 出家的，或者是 gone forth into homelessness， 这些出家的呢 is not completing the true way the dharma that is wholesome， 他这个这样子讲听得懂了吧？他说诶，我听闻我见到的就是在家人比较有成就，出家的没什么成就，不知佛陀你的看法如何啊？那个是佛陀时代的， 现在你们看呢？啊，我知道你们都是正信的善男子善女人，所以你们不敢乱讲话。但你们心里面怎么想呢？你自己知道哦。好，所以不止现在这个时代啊、哦、那2500多年前的时代已经有这样子的一个情形了啊、哦、你会看到哦诶奇怪哦，好像好像在家人的修行各方面呢都比较超越于多出家人啊、哦、那么一些出家人呢不认识还好，认识呢真的让人家心寒啊、哦、所以这是你们不敢讲的了，我敢讲啊，我可以讲啊。那这个叫做什么呢？伤害啊、哦、这是伤害。那么我最近也常常听到伤害这个字眼啊、哦、伤害太多了啊、哦、不是我伤害太多了啊、哦、我说什么叫做伤害呢？比如说今天我叫你们哎，来每个人拿一张白纸，你想到什么就画出什么东西，你敢不敢画？你敢不敢画OK， 或者是我给你一个小小的一个题目这样子，我说 OK， 画佛像，把你心目中的佛像画出来啊、哦、然后很多人可能就会马上想说，我不会画，我画很丑，好不好？不要叫我画，你再叫我画下个星期我不来，不来没关系，因为下个星期没有课这个就是为什么我们会怕不敢画，然后会觉得说我画很丑，伤害，我们从小就被伤害了，很可怜。谁去定说画应该是要这样子画的，这样子才叫做画，那样子就是很丑的画，是不是人定的？世界定的，又被下诅咒了。今天如果你是小朋友，你怎么画，你怎么用色，只要你诚心的画出来的，你都还是被看上去的很棒的一幅画，对不对？因为没有好丑嘛，就是画，就是本来就是你用颜色，你要这个颜色搭配这个颜色，每个人的心里面的想法都不一样的嘛。但我们随着年龄的增长，随着社会给我们定很多很多的条规，这个颜色一定要搭配这个颜色，这个线条一定要这样子弄出来、哦、要这样子画，要那样子画，要那怎么画，这样，所以呢到现在我们谁都不敢画，除非你是专科的咯、哦、你的兴趣本来就是在画画，你的强项也本来是在画画，只有你才敢画，其他人都不敢画。但是大家有没有去 参观过画展还是什么？那你们看过大师的画？那你看那些大师的画的时候，你会不会心里面忽然间也嘀咕出来，我花了那么多的门票，那么贵的门票，竟然看这样的画，我画好像比他还好画我如果画还比他好、欸、那你不敢讲，对不对？心里面在嘀咕，哎呦，以后不要再来了，花那么多钱、哦、画这样子我又看不懂的东西，然后一堆东西一叠的颜色在那边，然后人家就卖几百万块。所以你看，这个就叫什么呢？一个伤害。我们从小就有画画的伤害，所以呢，我们不敢画啊、哦。然后呢，还有什么伤害？太多了啦哈、哦！社会有造给我们带来的伤害，辅导有辅导的伤害哈、哦。你本来很有那个心想去接受一个辅导，希望从自己呢从这辅导里面能够得到疗愈，但是可能遇到的人不好，遇到的方法不对，结果呢又造成一个伤害，那叫辅导伤害。宗教会不会有伤害？ 悔。啊，遇到不对的人一样，时地人因缘，讲了最后就是因缘。在不对的因缘底下，你接触的东西，它就会变成一个伤害。啊，那有些人呢，那种疗伤的能力比较好，愈合各方面抵抗能力比较强，所以他一再的受伤害，他还是好像打不死的蟑螂这样子呢，还是会再出现在宗教界里面。有些人呢是不堪一击的，一受到宗曾经只要一受到宗教的伤害呢，他整个道心就完全没了。其实这个是很可怕的，我讲这个是很可怕的，这个叫什么呢？你断人家三根。但是这个事情是天天都在发生，然后不只是佛教哦，任何宗教都一样。我们要平公平的讲，不要只是讲佛教哦。所以伤害是存在在很多地方哦，包括都提哦，这个都提子哦，就是鹦鹉摩那，他应该也是听到一些事情，看到一些事情，他本来是对佛法也是很有信心的嘛哦。但是他看到了，诶，一些现象，也听到一些现象，或者是他从他的一些受伤的朋友里面跟他讲，哎呀，那些出家人啊，糟糕啊，哦，不要再去护持他们啊，他一定是听过这些东西，可能是他自己伤害他，但是他很强啊，他算是很强，为什么呢？他一去到一个地方，还想听闻佛法，还想去找出家人，表示他没受伤的，这个还是没有受伤的人。但是他听过这个东西，表示说他一定身边的朋友一定是受过宗教的伤害，或者是某些出家人让他的朋友大失所望，才会跟他讲这些事情啊。现在有成就的都是在家人，出家人没有成就的啦，出家人成就输给在家人的啦。为什么会听到这个这样子的一个话？一定有他的朋友一定是受到伤害了，才会传到他的耳朵这边来，他才来跑来问佛求证，诶，佛啊，有听过这样子的东西，那怎么看啊？我们要怎么看？哦，还好2500多年前的这个鹦鹉，哦，问这个问题，因为这个问题在这个时代也是有啊。如果说今天我们遇到了伤害，我们就这样打退堂鼓的话，就很可惜。如果这部经它可以起一点点作用的话，那很好，对不对？所以我们来看佛怎么回答。所以你弄清楚他的问题了，很明显很犀利的就是问说，在家人比较殊胜的，比较有成就的，现在的出家人都没有什么成就的，很犀利嘛。你们不敢问，鹦鹉敢问，而且他是2500多年前的人，他看到那个时代现象他就问，然后我们用这个时代跨时代去了解一下，如果佛陀在世的话，佛陀怎么回答哦，佛陀说此事不定，不能这样子说啦，哦，不要把它说得这么绝对啦，哦，那么鹦鹉听不懂，哦，鹦鹉常常就是这个样子，你讲得太简单它听不懂了，就你希望你说明白一点，哦，然后好，佛就跟他解释，哦，佛陀说应该从哪里去衡量，哦，你不要看社会现象这样子，然后呢你就下一个评论，或者是人家这样子说你就下一个评论，我们衡量的角度在哪里，哦，我们要怎么样去看待它？所以它衡量的方法是怎么样呢？那个关键字就是什么呢？佛说邪行啊，不管在家出家有邪行的话，那这个都是我不承担，不允许的啦，哦，不会随喜的，哦，只要邪行的话，在家出家呢不得善解，然后呢不知如法，所以不要他就跟鹦鹉讲说，你不需要去从外表的身份去看，说在家人比较强还是出家人比较强，不需要这样子去衡量，而是要去看什么呢？看有没有邪心，有没有正心，从这个角去看这个东西比较重要，不要去看外表的东西，哦，然后同样巴利本也是讲同样的东西，哦， 他说，佛说，我看到的，我看的角度就是说，他的修行有没有错？哦，有没有走到歧途里面 ？Wrong way of practice， 走在歧途上。Enter on the wrong way of practice。所以问题不在于在家出家，而是在于说有是不是邪行，表现的是不是邪行。那么相反的过来就是正行。如果是正行的话，走在对的方向啊，或者是旅途上的话，这个是我称叹的，我赞叹的。所以我不会从跟世俗人一样，或者说我不会跟世俗人一样呢，只看说在家人比较殊胜还是出家人比较殊胜，不会从这殊胜不殊胜是从邪行正行去谈。哦，所以28页。我如是说，说此二法，如是分别，如是显示。所以是从什么呢？你要看这个问题，你从邪行正行去看。哦，所以从这边就给大家一个提醒的地方，就是说，你可能在未来的路上还会看到一些些很让你痛心的事情，就是这些伤害还是会发生。哦，因为世间是不圆满的，哦，这是烦恼的世间，哦，最重要的就是说你要坚信什么东西呢？问题是在人，不在法。永远要记得这一个部分，明白我意思吗？今天会造成种种的伤害，种种的不圆满，是人，是凡夫啊，有烦恼的这些凡夫，哦，所以你第一，你不需要因此而失去信心，对你自己原已经知道找到的一个告诉你真理的东西，告诉你正确方向的东西，你不需要去放弃这个东西，这样明白我意思吗？因为问题不在法，问题是在人。然后第二，哦，过程当中，哦，如果真的不幸、哦，遇到这种事情，第二要学会什么呢？在这个情况之下，学会更试着跳出框框，用比较宽大的心去看这个事情，训练自己，明白吗？你有机会看到这些事情，看到这种伤害出现，哦，不管是通常是发生在别人事情的时候，你才能够跳出来看这个大局。好，那你跳出来的时候，你看到你试着去看什么呢？在这么生生世世的生命流里面，修行真的是有时候不容易。为什么呢？他可能是一个表现出来是一个修行者，不管在家出家，可是他还是会犯一个错，造成一个伤害。所以如果真的有这些事情发生的时候，你要跳出来，借着机会看到，哇，这个生命流里面，生生世世的生命流里面，修行真的很不容易，这个烦恼魔真的不容易，不简单。平时你没有什么机会看到这个东西，要明白我意思吗？所以这是第二点，当你遇到一些不圆满的事情的时候，不要只是随波逐流的这样子跟着起哄，或者是跟着伤痛，而是有时候要学会跳开，看一下，诶，什么叫做烦恼魔？感受这种魔的那种力量威力。什么叫做修行的困难？然后你在过程里面，你看到的东西就跟别人不一样。然后你看到这些东西呢，你在深化你自己，你的力量在增，就是修行的力量在增强。但是如果发生在你自己身上的话，我就非常对不起了。要你再跳出来真的是为难你了，因为如果你是掉在里面的人就比较难一点点。 啊、哦，但是在过程当中学会保护自己啊，我只能讲说修行路上自己要学会保护自己啊、哦。好，那这是第一个问题而已哦。还、啊、他还问第二个问题，那我们就等我从马来西亚回来的时候，我们再继续再谈啊。所以下个星期啊，你们可以放假啦哦、啊。然后下下星期请再回来，我们来看看莫娜的问的第二个问题。好，那今天呢，一分钟先让大家做一个回向啊，把你听法的功德啊，回向给你想回向的人事物。或者是你可以回向你自己也可以、哦、然后我们才来总回向。